俄胜利日规模缩小，欧盟主席参加欧洲日。纽约联储主席话冇理由响年内降息。巴菲特同芒格大赞马斯克，全谷歌三年内将负一亿。买楼时新闻内容，日韩已定共享朝鲜发射导弹实时信息。BBC 记者被英皇轰出去采访正遭撕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规模大大缩水。二战武器都出来了，被奉每打必输。瓦格勒头目怒爆，俄兵临阵逃脱，批俄将领欺骗普京。据美国之音报道，今年的胜利日参加阅兵的官兵约为8000人，这个是2008年以来参加阅兵式官兵最少的一次，而且还取消了空中阅兵和飞行表演，整个阅兵过程不到一小时，至少有24座俄罗斯城市取消了胜利日阅兵活动，并且当局还取消了重要的传统节目不老兵团游行。报道指出，很可能是担心太多民众怀抱在乌克兰战场丧生的士兵亲人的照片参加游行，从而暴露战场上严重的伤亡状况，令政府尴尬。红场上的 T-34 格外引人瞩目，这个是阅兵式上唯一的一辆坦克。据悉，俄罗斯每年红场阅兵领头都固定是一架 T-34 展示二战英姿，但是今年就只剩这台领头车了。网友们纷纷吐槽说，本届的红场阅兵真的创造历史了，应该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寒沉一届红场阅兵了，这个阵容还不如鼎盛时期的塔利班了，这个已经算先进战车出来阅兵了，高科技。明年就换哥萨克骑兵撑场了，月圆就要上战场了，俾啲尊重。先前在巴克穆特地区就发现了俄军的 T-34 坦克，汉源情报网站 Oryx 表示，美国卫星4月拍下俄罗斯从远东地区军事设备仓库中取出数十辆老旧坦克，俄军持续将二战时期的战车运往前线。英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指出，二战时的 T-55 可能还是能够用，但是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国防安全项目主任泰勒提到，乌克兰目前拥有更加先进的不弱装备，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武器时，如果还使用 T-55 会有非常惨重的伤亡，如果一对一和炮式或者挑战者式战车交战， T-55 每次都会输。此外，9号冯德莱恩参加乌克兰举行的欧洲日庆祝活动，并将与泽连斯基会面，双方将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最后阶段进行商讨。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西班牙日报国家部专访中说，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和平谈判现在不可能。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因为双方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差距离太大，一切都将取决于乌克兰即将展开的这场大反攻的结果。打过了以后，乌俄双方才会对自己的实力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和客观的评估，这样双方对自己在谈判台上所要求的谈判底线才会有可能形成一个各自的比较实际的结论，双方才有可能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在俄胜利日这一日再次开炮说，今日俄军一支部队从我们身边逃跑，这个是因为俄军指挥官的愚蠢，上头的俄国国防部不打仗，无时无刻都在算计，士兵不应该为了指挥官的绝对愚蠢而死。普里格津还狠批俄军高层将领在对乌军事行动上欺骗普京，直言乌军成功打击俄国边境，乌军正在准备反攻，是真的会上战场的，而不是上电视。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讲，有迹象显示乌克兰战争已经让俄罗斯感觉到力不从心，曾经不可一世的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后已经陷入与乌克兰守军的消耗战和搞死战，战况胶着，难以取得进展。 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号的讲话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威廉姆斯具有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永久投票权。威廉姆斯表示，通胀率仍然过高，在6月会议之前，美联储仍然需要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状况来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如果进一步加息，确实有必要，美联储将会采取行动。他还指出，暂时没有发现有任何理由在年内进行降息，并认为美国经济今年将小幅增长。5月6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92岁的首席执行官巴菲特和他的老搭档99岁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在回答股东提问时大赞亿万富翁马斯克。一位加拿大股东提问，马斯克的企业比如特斯拉、SpaceX 和星链最近都很成功，芒格有没有改变对马斯克的看法？马斯克有没有高估自己？芒格回应说，是的，我认为马斯克高估了自己，但他很有才华，所以他高估了一个不需要高估就很有才华的人。巴菲特亦插话说，我和芒格不想在很多事上和马斯克竞争，马斯克很聪明，他的智商可能超过170。巴菲特认为马斯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他有很多梦想，而且他的这些梦想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的基础。芒格亦表示，他和巴菲特不会与马斯克相比，他说如果没有尝试极其不合理的目标，马斯克就无法取得他现实生活中的成就。他喜欢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去做。我们不同，巴菲特和我会去找那些我们可以确定的轻松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这两位老人历来是这一活动的中心，他们讲的话会快速传遍全世界。这次他们大赞马斯克，无疑是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位科技大亨现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马斯克亦明白这一点，他立即感谢了这两位亿万富翁。他5月6号在推特上说感谢沃伦和查理的好话。此外，在2020年伯克希尔的股东年会上，芒格当时被问及基于当时特斯拉的股价波动怎样看马斯克，芒格说他永远不会买特斯拉股票，他认为马斯克很古怪，他可能高估了自己，但可能不会一直错下去。而在去年，芒格接受采访时高度评价了特斯拉，称美国汽车业已经很久没有一家成功的新公司，特斯拉在这个行业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对特斯拉的成绩感到吃惊，他没有将特斯拉等同于比特币，他认为特斯拉为这个文明做了一些真正的贡献，马斯克做了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好事。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未来三年谷歌将会比纽约时报大约1亿美元作为广泛交易的一部分。这项交易允许纽约时报的新闻内容出现在谷歌的部分平台上。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项交易包括纽约时报加入一个平台谷歌新闻随窗，谷歌新闻随窗付费给新闻业者，让他们的新闻内容出现在谷歌新闻和谷歌的其他部分平台上。纽约时报曾经在2月宣布扩大了和谷歌的协议，其中包括内容发布和订阅。纽约时报当时没有透露交易的细节，并拒绝发表更多的评论。谷歌发言人说，我们不会与合作伙伴分享商业协议的细节。在新闻业者做好了准备来应对广告市场放缓之际，这项交易将为纽约时报带来额外的收入。纽约时报去年公布营收是 23.1 亿美元，年增 11%。 脸书母公司 Meta 去年告诉新闻业者不会再续签一项合约，这个合约是在脸书新闻标签中展示新内容。之前 Meta 向纽约时报支付略高于2000万美元的年费，而现在纽约时报从谷歌那里得到的收入足以抵消这项收入损失。 路透社5月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计划6月初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将同意通过美国系统连接两国雷达，共享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实时信息。由于朝鲜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射弹道导弹，美日韩三国在去年11月同意加快信息共享。日本和韩国各自与美国的雷达系统相连，但是日韩之间没有相连。近几个月来，面对朝鲜的威胁，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迅速升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事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以及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同时双方确认深化国防领域合作。岸田此行亦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届时美国总统拜登亦会出现，将与岸田和尹锡悦举行美日韩三方首脑会谈，讨论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以及俄乌战争和中共战狼外交所导致的地缘政治新局势。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安排在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面，这个亦将是自2019年11月以来的首次这类会议。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韩关系迅速回温，并积极地朝向更强化安保合作的方向前进，确实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很大的加分，但亦很可能因此使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他认为，以前中共为了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对中包围网，经常在日韩之间制造分化，这种方式以前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所转变后，他认为中共或者会一面制出某些威胁性的经济措施，另一面展示出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姿态，以加大对韩国的施压。不过这种做法只会将韩国更推向美国和日本。英国《太阳报》8号报道，上周五查尔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的加冕典礼在预演时，全程以屏风遮蔽在查尔斯周围，但是查尔斯眼角瞄到一位摄影记者站在角落拿着手机试图拍摄。查尔斯交代官员不得让此人来拍摄我的加冕仪式。身材壮硕的安全人员立即上前，当住一群同场预演的政府要员面前，将这名摄影记者带来现场。这名记者却不仅拿出手机，还静静靠近屏风附近。而这名资深摄影记者是 BBC 记者，其采访证被在场坐镇的 BBC 主管当场撕毁，随即对这名摄影记者下达停职处分，并禁止他在加冕仪式周末期间采访。内幕人士透露，BBC 这名摄影记者的举动早已引起目击者的注意，岂料他胆大到想用手机偷拍国王未授权拍摄的画面。消息人士说 BBC 丢面到家了，亦让所有相关人士大为震惊，国王的隐私可能遭人用这种方式侵犯，太可怕了。 BBC 这名资深摄影记者当场被停职真是万分正确。 BBC 此前即因限制其他媒体采访加冕仪式的反竞争行为遭到同行抨击，而家又被人揭露资深记者夸张行径，颜面扫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